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到三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稣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唯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装饰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装饰，才可以抢夺大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这次的营会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也借助营会让我们能够很好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学习，也谢谢大家在代祷中的纪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么在今天思想的这一段就是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到三十节。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定了一个题目，就是务要谨守警醒。我们虽然在读马可福音已经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在前面一两章我们稍微了解到一些主的一些事工。那么我们再从开始看到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上次我们谈主开始的工作的地点是在加利利一带，然后呢他又到其他地方。所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主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和奇事。所以当我们看到主的名传遍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有很多的人呢从各方来，从各个地方，不单是从以色列，从以色列以外都有人听到耶稣的名，所以他们都来，他们来找耶稣的需要得到帮助。所以当我们看到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照顾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主的工作呢在量方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越来越忙那些人没有停止从各个地方来找耶稣。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我在思想主的一个工作基本上有三方面是当时主所特别不断的能够来去怎么去帮助，怎么去来看顾这些来找他的人。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医治。我相信很多人为什么这么主动的来找耶稣。我常常讲主动跟被动很不一样。一般上人对福音都是很被动。人对福音都是很被动。所以我们基督徒我常常平时鼓励说，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呢我们就不能够被动。我们要很主动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为主做见证。但是我发现今天要邀请人来教会是不容易你们都知道要邀请人来教会不简单。但是我们发现当时主耶稣的那个工作，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很主动，不是被邀请的，他们自己会来的。为什么会自己来呢？一定有需要了，一定有他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么多的人来找耶稣呢都是生病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很多不同病的人他们都来找耶稣得到医治。所以医病是主耶稣在工作上常常看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赶鬼。我有时候在思想，在耶稣那个时候特别多赶鬼的工作，很多人被鬼附了他们来寻求主的拯救，所以主呢用他的权柄呢使污鬼离开那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从前面来看主的工作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赶鬼的工作。有人被污鬼附着，所以主要把他赶出去。另外三方面呢，我们会发现 这个赶鬼的工作是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信息当中有点关系。我们发现当主耶稣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特别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9节有讲到一句话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的会堂传道赶鬼。所以你看到当时有一句话在说，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来到会堂，特别强调两件事，主传道赶鬼。那么我们在上次有提到耶稣选召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呢，在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主又特别强调说，主赐给他们什么呢？权柄赶鬼。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些工作都是主在当时来说每一天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我思想就是说，当时主的名声传遍的时候就有压力了。为什么呢？在前阵子我们思想有这些法利赛人的文士你会发现他们和主的那个关系越来越对立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对立。那么甚至我们看到主的工作呢，在法利赛人文士的这个方面就越来越多的拦阻就越来越多的什么呢？越来越多的困难这个就成为说这些文士都常常找机会呢来找耶稣的把柄。为什么要找耶稣的把柄呢？就是要来控告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我们来看到当时的一些工作。但是当我发现主耶稣本身他名声就传遍了，他的工作里面给我思想到说，他还很强调什么呢？强调传道。虽然他有医病，虽然他有赶鬼，但是他的重点在我思想他还是有一个重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传道，把这个信息传开。在他一开始的时候呢，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也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宣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热情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也就是主耶稣很强调在忙的当中呢，没有忘记一个最主要，就是传道，使人听福音能够得救。我有时候在看到这段经文，主不单是关心看重人的需要，对吗？这些人来找他，他都能够医治。所以当你发现主也强调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做一个比较，这个需要其实是一个属地的，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什么呢？是暂时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所以主他看重人的需要，那么呢他从这个人的需要里面也给我们思想，这个人的需要其实我们活在世界上其实都是属地的，或者说也是说是暂时的。但是主耶稣所强调的那个悔改信福音呢，又是另外一个对比。他所强调悔改信福音呢，就是属天的这个也就是所谓永远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常常会在信仰上价值观我们都会做一个对比，说什么是属地的，是暂时的，什么是属天的，是永远的。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会比较多思想追求的不是属地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呢属天那个永远的。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本身所给我们看到的。当我们进入到主题的时候，就开始面对几样事。从这几样事呢，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有一些分享。那么第一段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到一些屋子里面圣经说他进了屋子里面，众人就聚集所以去到哪里都有人去到哪里就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都在需要主来帮助他们。那么这里提到一件特别，因为忙可能医病可能赶鬼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教导工作，你就发现这一次记载到一件事上，忙到什么地步呢？忙到什么？主耶稣连饭也顾不得吃吃饭重要吗？很重要吃饭不是说不重要，主耶稣没有说吃饭不重要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说，他忙到一个地步呢，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忙，你们有没有在工作上也有这样的经验？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都有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忙到你手上的工作做不完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安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忙什么呢？忙到连吃饭的时间也顾不得吃。这并不是说耶稣故意不吃饭，耶稣也没有说吃饭不重要，而是只是说当时他忙到一个地步呢，顾不得吃饭。那么问题来了，问题是他在当中呢有一些亲属 这里我不舍我想可能是他的弟弟妹妹啊，这些弟弟妹妹当时不是信主的，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耶稣的弟弟妹妹后来他们才信主，所以当时之前呢，我相信他们还是不明白的，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救恩的，所以我相信亲属当中或者说他的弟妹的当中呢，就来怎么样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拉住他，拉住他，而且他们就在说什么呢，他癫狂了。什么叫做癫狂呢？这个字好像很严重哦，癫狂了。其实原来的意思或者说在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耶稣呢好像是一个宗教狂热，宗教狂热热到一个地步哦，好像变得什么呢，反常这样。好像他为了工作啊，好像给他们感觉已经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会觉得他反常什么呢，好像他这个态度呢是当时的人来说很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些人都就是拦阻了，陈明说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哦，他连吃饭都顾不得吃，或者他们也注意可能不是第一次，这里是说耶稣忙顾不得吃饭，或者他们已经有在看耶稣，可能不是第一次这样，可能 有几次这样，他们看到呢他们很自然就担心，担心就好了，但是却成为一个什么呢啊，好像感觉给我们看到我们不明白主所要做的，就拉住他啊，就是说不应该这样。那么在这次经文里面，我就在思想耶稣为什么这样忙呢，我想有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也感受到什么呢，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很迫切，很迫切。我们基督徒对时间应该有观念啊，我们觉得时间对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是有观念的。今天你看你整个信仰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时间，一步一步的成就啊所要发生的事，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和主对时间来说呢，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的时间是家的，对吗？哦，星期天，明天是星期，我们都在家。我们的观念是家，是吗？一天天就好像在家，在家，在家。但是我思想到主耶稣明白，他时间不是家的，他活在地上哦，他知道他时间是在家。大家会明白我意思吗？他也大概知道他的时候要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到，他感受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生活就感觉到时间很长，一天加一天，他很清楚他的时候要到了，他知道时间不够了，所以当你看到他很迫切的来工作的时候呢，这是看到一个工作的态度。我举几个例子可以思想到这段经文。大家还记得耶稣有一次来到撒玛利亚，他等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在井旁，主耶稣做布道的工作。当你看他当时的门徒去做什么呢，门徒都进城去买食物了，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等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耶稣就跟他传福音。 在过后门徒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买了食物，他们就要交给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讲一句很特殊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门徒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呢？门徒就在说哦，可能有人给他吃了，但是当时不是吃的问题，耶稣的意思说什么，我的工作呢就好像什么呢，跟吃饭一样重要，就是要完成神所要做的工作。后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就是说这个是时候，是工作的时候啦，要分别了，什么是吃饭哦，什么是属灵方面哪一个是在耶稣来看是非常重要。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有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提醒哦，庄稼已经熟了但是主耶稣一种感受，做工的人什么呢，做工的人少。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第一段，耶稣为什么忙到顾不得吃饭呢，给我们思想到一个态度，他很迫切，他知道时候到了，他也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他就在这个时间上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因为他看见人的需要，他看见在这个需要的里面呢，他知道庄稼已经熟了，他也知道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这个是第一段 啊，给我感觉到啊，可以去思想的。第二段呢，就有另外一个主题是说，当时有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啊，从耶路撒冷来了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看到耶稣所做的工。你们注意哦，耶稣每到哪里去啊，都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跟着啊，动机不一样，他们都在找把柄。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赶鬼的问题呢，也在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心里面很不舒服，他们就对众人说，或者就讲出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他说我们看这个耶稣他是什么呢，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是什么呢？是腓力士人的保护神。他们有一种态度呢，把外邦人的神啊，这个别西卜是外邦人的神，外邦人的一个保护神，列入到撒旦的里面。他们就怎么样呢？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啊，是不洁净的，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连外邦的这些神都附在他身上，很污秽啊。他们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啊，觉得他为什么会赶鬼呢？因为他是被这个附着，而且他们就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说他是靠着鬼王啊赶鬼啊，这种观念哦。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的那种信仰观念有大神有小神啊，有大鬼有小鬼啊，好像觉得哎有分别的哈啊，这些信仰告诉我们说有小的也有大的。啊，小的有问题就找大的来帮助，好像来解决在这个信仰的问题，很没有平安，很没有平安。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一种攻击，认为耶稣的能力哦，啊，他为什么会赶鬼呢？因为他不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是靠着鬼王撒旦的力量来赶鬼。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方法来攻击耶稣呢？因为我们在思想，当耶稣在赶鬼的时候，有些人被鬼附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马可福音呢有一些反应。我在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每次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巫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巫鬼都有反应的。在前面的几章，我们发现马可福音就谈到一些说，因为鬼认识他，啊，特别强调鬼认识他。那么巫鬼会反过来会说什么呢？巫鬼还反会说啊，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哇，发出声音来说，哦，我知道你是谁。那么又看到什么呢？当巫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惊讶为什么巫鬼哈，哦，也听从主的话？我相信他们赶不出来，但是他们觉得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耶稣讲一句话，他有这种权柄，连巫鬼都听他的话。因此呢，就把它成为一个攻击的一个把柄啊，这本来是好的事嘛，巫鬼赶出去是好的事，他们却把它转为一个什么呢？不好的事，认为他的能力在哪里啊？是从鬼王那里得来的。这种给我们思想，这样的一种攻击哦，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破坏啊，一个很大的拦阻。当耶稣听到以后，你没有注意一件事吗？耶稣听到以后呢，他有一个回应。他就讲一个比喻，他讲一个比喻什么呢？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家是一个壮士的家，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你要进到他的家拿他的家具，耶稣用一句很特殊的话抢夺。比如说你到一个壮士的家，一个很有能力的很有这个能力的人，你要到他家拿他的东西呢，你必定要先捆住这个人，你才能够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你不捆住这个哦壮士啊，你就没有办法动他的东西。这个壮士是谁呢？一般的解经是指撒旦。所以这个壮士是有能力的，他把不属于他的家具，这个家具是指人，把他夺过来。所以你要救这个家具，就是说你要救这些人啊，在魔鬼的控制里面或者说捆绑的里面啊，你要捆住撒旦，捆住这个壮士，你才能够把那个人啊从撒旦的手呢救出来，能够使这个人脱离撒旦的手，脱离罪，也就使这个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么这用这个比喻来表示说，这个工作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哦。耶稣用什么呢？圣经用什么呢？用抢夺是什么？你不是容易拿到这个方面，你要用一种很大的能力呢，捆住这个壮士，不然他会反抗吗？你要捆住这个壮士，你要给他被捆住以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救出来。 那么意思是指说，那些被巫鬼附着的人呢，是被撒旦控制。那么你要把这个人，把这个巫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你必须要捆住撒旦的工作，不在这个人身上就所作为，你要把他救出来。耶稣所要讲的就是一个比喻。那么耶稣的意思又在说，鬼王的工作是破坏，那么从来没有人靠着鬼王啊。但耶稣的意思说来赶鬼。如果你没有注意圣经啊，耶稣讲一句比较的话，他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所以他做一个比喻来讲说，撒旦不会赶撒旦的。那么就表示说，我能够赶出巫鬼呢，并不是靠着撒旦，靠着神的能力。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这些人一开始就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带着一个不信的态度来看耶稣，所以他们怎么会去承认耶稣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来赶鬼呢？他们只能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用这种污蔑式的那种破坏性的那种呢，来说他是靠着巫鬼啊，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耶稣的一种解释呢，就告诉说这不是这样的一种结论。我在读到这里呢，我也读到马太福音有一句话，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其实犹太人啊，他们都有赶鬼的。犹太人也靠着他们的信仰啊，或者靠着他们的信心。圣经没有太多记载说犹太人自己赶鬼是不是能够赶出去，我们不是有太多的一种知道。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呢，都有赶鬼的。那么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们本身都有赶鬼，那么你们也可以承认吗？你们有这个权柄赶鬼，也被你们说是靠着鬼王赶鬼吗？如果说你们赶鬼不是靠着鬼王赶鬼，你们也不会承认你们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那你们也不能够说我啦，我的能力，我的权柄，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鬼不会赶鬼，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道。所以变成说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需要解释的。为什么耶稣这么认真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功绩，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呢，保罗曾经写了一段话，你们在周刊里面，我要你们看一节经文，也是对我们有帮助。在周刊里面打印好，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有一句话，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保罗写信给教会，他说你们要注意，也就等于说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为你给他留地步呢，说你有注意这句话吗？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这个机会就表达说要很小心，你给他机会他就怎么样呢？就胜过我们。那么保罗又说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也就等于说在整个工作里面，我们也会分享，在传福音里面也会受到拦阻，有属灵上的一种征战。我相信教会是魔鬼攻击的地方，我相信基督徒也会经历到魔鬼攻击的一个经历。我想很多很多时候属灵的一个方面都成为我们侍奉，所要面对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在一个工作的里面，生活的里面，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的拦阻。当然这些拦阻可能是一些一般的问题，但可能也或者有一些属灵上，我们所比较强调说一种属灵的征战，信心上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的考验。读到这里，忽然我就举一些例子。我们进来看报章，你们每天都看报章，进来报章出现很多很多这些报道，有关于到一些攻击，有关系到一个破坏啦，你们进来都有常常听到假消息假新闻吗？你们都会注意到有很多假消息假新闻。如果你们知道假消息假新闻，就是说你们会比较注意说 分别了，是对错真跟假。但是我发现竟然在一些攻击的里面，我专门做一个参考，可能在一些政治方面的人物或者说演艺界的人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呢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很多的一些给我们看到，我们就觉得说，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是你是市长也好，或者说你是一个部长也好，你看到真真假假了，我们也很难去明白。但是当一个人在面对有人攻击他的时候，有人在破坏他的时候或者说说一些很大的一个影响的话，一些负面的话的时候呢，我想这样的一个攻击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不管你是谁，你被攻击的时候，不被破坏的时候呢，那些攻击你的人呢，其实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给你什么呢？给你带来困扰，给你带来坐立不安，给你带来什么呢？很大的一种伤害。那么当一个当事人可能听到有人在破坏他，有人在攻击他，这些事是真跟假是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人被攻击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很大的反应，他可能很痛苦，可能他很挣扎，可能他很困扰。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他一定要去怎么呢？想尽办法找证据。他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找证据呢？就是他要找证据，一个很清楚的证据来告诉那些人说，这些人是假消息，这些是假新闻他要找证据是什么意思呢？他要给那些人知道，还他一个清白，要给人家知道他是对的，他不是错的。当一个人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攻击他的人不需要证据的真跟假，但是攻击他的人可能不需要证据的，他根本不需要去找证据的。但是那个被攻击的人当事人呢，他就要不断的找证据表示我是清白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这个新闻你们会明白吗？有时候觉得这种的一种情况很大的破坏一个人的名声，一个人的见证很重要。他可以在你的人身攻击里面呢，他会给你破坏你的形象。当你的形象被破坏以后呢，就等于你很难再做别的方面。就给我想起以前几十年前有一个明星自杀，这在过去一个中国的明星自杀，他写的遗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言可畏。那么这个人言可畏 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因为他在一个很大的压力里面，所报道的都是负面的新闻，他承受不住。所以我觉得言语攻击也好，破坏也好呢，有时候言语可以伤人的，或者我讲严重点，言语也可以杀人的所以我在讲，当耶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他需要发言，他不能够默认，他不能够说我的能力就像你们所讲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绝对不对的。所以需要主耶稣能够来表达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从何而来，这是主需要去解释的。但是我们发现后来主耶稣带来一个教导，主耶稣就谈到亵渎圣灵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呢？亵渎按照我们的字面的一种解释，亵渎基本上是指谤读、健忘，或者叫做毁谤，或者也可以说讥笑，或者叫做辱骂。不管这个亵渎里面的含义原因，是指这些人呢存着一个不信的态度。那么这些人不信的态度也并不是只说他们讲了几句话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其实这个原意的这个破坏呢，其实也表示说他们的一个态度。这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不信。这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也可以说他们存着一个很大的不信的态度呢，来破坏，来攻击耶稣。所以这个亵渎也等于不只是原意，这个亵渎也只是指他们的心，指他们的态度。他们是明白的，他们其实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却存着什么呢？不信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记得在我读到这里，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真的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真的他们不信吗？可能或者一部分是很刚硬的，他们拒绝，他们不相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证明法利赛人跟文士当中呢，有的人是相信的。大家读圣经还记得尼哥底母吗？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有一天晚上他来找耶稣。你知道他来找耶稣要寻求一个答案，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留神那里来做师傅，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他用一句话说，我们不止他，也代表说在法利赛人里面，文士的里面呢，其实有的已经明白，像尼哥底母后来信了主，他也明白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不能够行神迹奇事，你做不到。所以他们承认耶稣是什么呢？从神那里来的，感谢主。所以在法利赛人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明白了，但存着不信的态度，拒绝的态度，甚至呢他们攻击耶稣。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呢？永远不得赦免呢？为什么耶稣谈到罪的时候特别要强调在那么多罪的里面都可以得赦免，唯独这个亵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罪永不得赦免呢？其实这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三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这因为是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所以神的工作变成看成是鬼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变成是看作污鬼的工作。所以这个在上帝来看，在主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亵渎。那么什么叫亵渎呢？就是说这些人没有悔改，这些人他拒绝了主所要讲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在告诉我们，他们所要付的代价呢其实是蛮大的。我举三个例子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上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不只是说攻击耶稣破坏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圣灵的工作变成是鬼的工作啊！这表达说一个拒绝的态度，一个不信的态度呢，也把它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方面。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其实也是有三样的方面。我们说一个人拒绝福音不等于是亵渎圣灵了，他不相信，他拒绝不等于是说他亵渎圣灵，但是在拒绝的里面，在心刚硬的里面，明白了以后又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去承认自己的罪，或者承认自己应该需要主，不论怎么样，这里也可以也表达在一个解释的里面呢。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什么叫亵渎圣灵也有关系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否定圣灵的工作，这明明是很清楚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会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会认罪会悔改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靠自己，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才会信主，圣灵在里面责备我们，我们才会认罪悔改。所以每个人信主都有一个很清楚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人要改变人都何等的难，所以圣灵的工作改变我们，从一个旧的人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我们都承认我们信主，一个亵渎圣灵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否定圣灵的工作，这明明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否定。第二个是什么呢？故意犯罪。一个基督徒明白以后，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其实很清楚神的儿子，也是明白这个权柄能力是从神而来，但是他们却说这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什么叫故意犯罪呢？就说当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当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合主的教导，是不能够讨主喜悦的，是不应该的，那么如果你故意犯罪呢，明明知道但你却故意犯罪，这也是有关系到亵渎圣灵这一个方面。第三方面，故意不悔改。所以有些人悔改是认真的，我真的悔改我要改变，但是有的人却是故意不悔改的，他明明知道错了，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罪的生活，这是一个不荣耀神的生活，对，故意的犯罪，故意的不悔改。其实当我们讲到亵渎圣灵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关系到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是应该有提醒，应该有教导。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了一句话，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光来到世间，人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不是耶稣不拯救你，是因为罪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有时候在思想的时候呢，是罪的问题。所以这个感受里面就是说，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呢，是存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所以主耶稣很严厉的对他们说啊，这样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呢，永远得不到赦免。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初期主所面对的工作。那么我又在引用一段经文，请你们看，保罗也明白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征战是不容易。我们来看周刊里面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6:11-12，当保罗讲到传福音，当保罗讲到要拯救人，保罗自己本身也有经历，保罗曾经到腓立比，保罗也曾经到以弗所，工作有效果，但就面对很大的拦阻、逼迫、苦难。所以保罗觉得传福音啊，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保罗怎么样形容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你们在传福音的当中呢，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做什么？摔跤。所以你看到保罗也用什么？你有注意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2:11，你有刚才我们有读到一个诡计是吗？那么你在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就能抵挡魔鬼的什么诡计，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些攻击，一些的拦阻。所以保罗也知道传福音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要把一个人救出来，从罪里面救出来，保罗说这是一个不容易。我又在想，跟属血气的征战都不容易，要跟属灵的征战，我们觉得对基督徒来说那就更加不简单。因为我们保罗给我们说，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征战，这是要我们在信心上，在整个传福音的一种经历上，我们都会有感受到这个事工，或者说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蛮不容易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世代其实从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得到，耶稣曾经讲到末世，他用挪亚和他的方舟啊来作为一个提醒，大家都有读到这个经文啊。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罗德的日子，我们也不要忘记挪亚的日子。大家懂得挪亚的日子吗？就是预备方舟，洪水要来，预备方舟，洪水要来。我就在思想，当挪亚他的信心，特别在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挪亚因作信，竟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希伯来书把挪亚当成为一个信心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挪亚听从神的话，未见的事还没有看见，他相信。上帝说你要造方舟，他就造方舟。上帝说洪水要来，洪水就来。所以挪亚是带着一个信靠的心。我在想，圣经说他用120年，用120年来建方舟，也或者说他用120年来传这个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一件事呢，得救的只有8个人，这8个人还是他家里的人，也就等于说除了他家以外全都被毁灭。我读到这里，我也发现今天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勿要谨守谨行呢？我想挪亚其实也明白要传这个信息是需要什么谨守谨行，也表达说在等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是面对很多看得见的困难，也面对很多看不见的困难。但问题都是相同，人的刚硬都是相同，人的不信，人的拒绝。我读到这里我有一个感触，如果在当时的信仰只有8个人相信呢，当时的世界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都被洪水灭了。我问你，这样的信仰你会持守吗？比如说有10个人，9个都认为这件事是错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10个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另外9个人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么你要相信谁所讲的话？当然一般的人都相信，那九个不信哦，我一个人信，是不是对呢？是不是还能够谨守谨行呢？能够真的能够坚持下去吗？大家都不信，而我相信， 所以这个信仰方面，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信心上，我们还是能够怎么样靠着主谨守信心。大家还记得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吗？当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回来的时候，十对二，还记得那个历史吗？两个说可以去，几个说不可以去？十个。那你要信哪一个？信十个讲的，还是信那两个讲的？所以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讲这个信息是彼此的一种学习，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在保罗来讲有属灵的征战。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上也有属灵的征战。我有时候在每次在代祷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生活不简单，有家庭的问题，有孩子的问题还有生病的问题，各种的问题，都是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信仰上站立得住在这个生活上面对的各种困难，我们也要靠着主站立得住。最后我们来看一周经文来结束，请大家翻开这个周刊里面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一起来读作为一个结论。我想这个结论也和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要谨守要警醒，若不谨守警醒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困难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是的，当彼得不断的在讲的时候这个是个属灵的征战，看得见是危险的，那看不见的更是危险的。看得见是困难，那看不见的也是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有主的话语给我们提醒让我们常常能够在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的保守，看到主的看顾。刚才你们所唱的那个赞美诗有什么感触吗？要把你一切的事告诉耶稣。是的，我们要把一切的事告诉耶稣，因为他顾念我们，不只是身体上的方面，生活上的方面，也顾念我们的救恩的方面。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一种思想。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存着不信的态度，拒绝的态度。我们觉得传这个福音是一个征战，在传这个福音就像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进入壮士的家，要先捆住壮士，才能够把他的家居救出来。主啊，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有这种能力，才能够从撒旦的这个影响的里面，从罪的里面，把这些人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主，带领他们能够来相信。主啊，你的话也告诉我们，你是用重价把我们救赎回来的。主啊，在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我们想是有困难，但是主啊，你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挪亚那样的忍耐，学习挪亚靠着信心去完成所要做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